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六呢，这个有一个消息哈，震动了整个的投资界。这个就是美国非常著名的股神巴菲特呢，在公司的年度的股东大会上呢，他宣布自己在年底之前呢要退休了啊。那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让人们感到震惊吧。尽管他之前曾经很多人都就是说知道他可能会随时会宣布退休，他本人呢也曾经说过，但是这次的宣布呢，在这之前啊，据巴菲特自己说，没人知道，除了他的子女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宣布退休。所以礼拜六在股东大会上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所有在场的人都是感到有点吃惊啊。再加上两年之前他的长期的合作伙伴查理芒格去世啊，99岁的高龄，所以这两个人离开这个Berkshire Hathaway 这家公司呢，实际上等于美国价值投资界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个时代早晚要结束啊，因为他已经94岁了，
对，
对不对？他能够很健康的活到现在，你听到他在董事会大会上的发言，当然声音显得比以前苍老很多，但是你看他那个思路啊。等等，非常的清楚，而且呢，他的讲话，他的这个分析啊，也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当然，他毕竟是做这个做了一辈子嘛，所以他的这个退休呢，就引发我们的一个分析吧和一个关注。原因是这样的，他去了，谁来呢？对不对？这一家公司它的前景又是怎么样呢？跟大家来稍微的讲一讲。当然，要讲巴菲特的生平啊。那太多了，是吧？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必须得简单的提一下他对这家公司的贡献，然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下接班人，这个人叫 Greg Abel， 他是怎么一回事情。巴菲特呢，其实我们要讲的既多又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说多，那多了去了，大家愿意真的想了解他的话，读他那本传记叫做《雪球》啊，大厚的。我忘了是700页还是800页，去读那个去。另外就是对于他的一些事迹，很多人都知道啊，因为报道的太多了。我们就挑重点讲，比如说，他1942年的时候买了他第一只股票，对这件事儿啊，因为他这一辈子就跟股票干上了，他这一辈子没别的事儿了，就是股票。那一年1942年，美国的总统是小罗斯福。那一年1942年，他11岁买了第一只股票，后来60多年就研究这东西。这60多年他这一辈子就没什么别的事儿了，不是说从11岁以后60多年啊，就是他从事什么大学毕业哥伦比亚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来进入到股票投资，这是60多年他就没有别的事儿了啊。对于他来说，吃的不重要；对于他来说，穿什么衣服不重要；对于他来说，住什么房子不重要；坐什么飞机不重要。你看他那房子，从他第一个买的那房子住到今天，对不对？
1958年买的，
对，1958年，
31000块钱，
对，他一直住到现在。他对于股票的研究到了这个程度，从他11、12岁开始，他跟同龄的孩子差太大距离。就是他读那个公司的报表，他研究这个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拿着这个报表在读的时候经常撞在家具上，撞在电线杆子上什么之类的。后来成家有了孩子，孩子在公园里荡秋千爬滑梯，他坐那儿读报表。有人做了这样一个分析，说他60来年的投资生涯中，他一共阅读并详细分析了超过10万份的报表。
有人说我喜欢读小说，一捧上一本书，这个爱不释手哈。他捧上那个公司的报表，就像读小说一样， 津津有味，而且看的一行一行的在琢磨啊，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基本上公司的营运的状况他是了如指掌，有些数据他认为是他不看的，比如说是叫做 adjusted earnings， 他说这个东西是叫做给那个华尔街或者是给那些投资人看的，他说这个叫做包装过的数字，我不看，我要看的是原始的公司的报表啊。所以呢是这样，再加上呢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有超凡的记忆力啊，他的这个记忆力好到50年前读的书，他居然如果他喜欢这本书的话，有一些这个整页的这个句子他都能够背下来，50年之后居然还可以背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大脑里头看了这么多公司的报表，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商业或者是股市的起伏，他基本上都看过了。所以呢他这个公司的就是从一开始他收购这个 Berkshire 这家公司，这是一个濒临倒闭的一家服装厂，专门做那个西装的衬里的那家这样的一间工厂，他买下来之后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商业的帝国。他现在把它发展成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什么保险业啊，什么铁路啊，能源啊，这个还有什么这个糖果 ,seeds candies 啊，和各种各样的什么乳制品啊，什么那个 ketchup 那种酱啊，什么反正你看吧，很多的企业它不光是持有股票，它还持有公司呢。所以呢它在这个商业帝国当中雇佣的人员是多少呢？将近40万，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超大的帝国啊，它是美国第一家非高科技企业公司市值超过1兆美元的这么一家公司，所以它的这个投资的理念60多年平均下来比 S&P 500的投资的回报率高出将近一倍来，所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你可以说有些人吹嘘说我可以在1年或者3年里边击败这个我的投资的回报率，击败标准普尔或者击败某一些基金，但是那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你是只不过是几年时间，60年超过，从就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记录。
所以这样的一种浓厚的兴趣，这是第一个情况啊。第二个是超人的记忆，第三个呢是他有敏捷的分析的头脑。那个报表你看和他看，我告诉你结论可能不一样知道吧，所以他就产生了他的叫做投资逻辑。他的这个投资逻辑或者叫做投资理念呢，是直接受到一个人的影响，就是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一位教授 Graham 啊，而且他就是投到他的门下去了。
那
当时因为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投资的天才 Benjamin Graham， 他投身到他的下面去学习，
价值投资大师啊，
对，去学习。那么学习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叫做伯乐也好，是慧眼也好。你看啊，他在很多年以前投资一个叫做 Dempster Mill Manufacturing， 这种公司都是小不拉几、破破烂烂、没人问津的这样一个，他去买了他21%的股份。要是外行人都说你这是有钱烧的，你这是干什么呢？你在这儿，这家公司在他的老家内布拉斯加。然后呢，他又去投资一个叫做 Sanborn Map， 这是个绘图的、画地图的这样一个制图。这个是勘探什么类似这种哈公司，也是投资了35%的股份，这是巨额的股份呐、对不对？你一般的一个公司你能拿不到1%都是很大了。人家说搞不清楚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从1957年到1968年，11年吧，这段期间，他呢，他的持股啊，他成长的回报率是25.3%，而在这11年里面。标准普尔500的那个呢，投资率的回报是10.5%，你告诉我这是多少，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哈。当他在1965年买下了那个叫 Berkshire Hathaway 这家公司，就是现在的投资公司哈。但是当时不是投资公司，就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这么一个做西装里衬的这么一个公司。当他买它的时候呢， 这家公司是这么一个情况，它的成长率是多少？后来19.9%。
嗯，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六十年。
所以他现在这家公司，他的 Berkshire Hathaway 这家公司，光是手里持有的现金就3300亿。
嗯。所以这个说到这个股神真的了不起啊，他经常把就是把他自己的投资的经验啊分享出来，所以呢那个每年的那个 Berkshire 的公司股东大会啊像是一个游乐场一样，那个每年到他开大会开会年会的时候，那儿聚集了成万的这个人啊，当然有的是股东，有的呢是专门去听他演讲的人啊，因为股东大会上呢，他除了跟大家来汇报过去这一年公司的这个业绩成长的情况和展望一下未来投资的方向之外呢，他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股这个投资方面的问题，你有什么其他各方面，包括他个人的问题什么的，你都可以问他私人的东西，他都会回答，而且非常的风趣啊。那个时候他的投资伙伴那个查理芒格在的时候也一起回答一些问题啊，所以整个的大会开的是热热闹闹，大家欢笑无比啊，大家都非常的高兴，这是他们这个大会的那个特质。
巴菲特非常幽默
啊，对对。然后呢他每年写给股东的这个报告这个里边也是充满着他自己的这个投资的经验和人生的智慧啊，在里边，所以很多人都是就等着呢，就看他的这份报告啊，我作为自己的未来投资的方向的一个指引吧，至少是一个借鉴。他就是刚才说的，他一开始的投资，所谓的价值投资，就是他非常形象的形容，他说我在那些别人不愿意去下钩的地方垂钓。就是说他可以看到别人忽略的一些东西，他这是宝，他可以捡起来啊，他可以把这个东西你看不到的这个好像是外边包了一层东西的一块钻石，他拿起来以后把外边打磨好了以后，你才能知道里边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你看他看那个公司的报表，他不是白看的，他有分析，他有自己的分析啊，所以呢他会得出一些他自己的独特的这个结论来。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六啊，在Berkshire Hathaway 这家公司的股东大会和年会上头呢，股神巴菲特宣布他要退休了。那么他退休以后呢，等于是在明年1月1号的时候呢，这个新的接班人啊，就要这个接替他的职务了哈。他向董事会推荐Gregory Abel 啊，作为他的这个接班人。这个 Gregory Abel 呢，是现在的他们这家公司的副董事长，所以其实从2021年就已经基本上明确，就说当时那个巴菲特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就说过了，他说董事会现在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就是说万一比如说明天我突然出事儿不行了，那么接任的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说的Greg Abel 啊，就是他。所以呢从2021年基本上就确认下来他是这个内定的这个接班人了。所以尽管巴菲特他是推荐啊，因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董事会还要批准，但是他自己认为说没有问题啊，基本上是可以获得通过的。所以呢这个 Gregory Abel 呢，实际上在公司内部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这个职权目前，但是实际上在就是公司外部呢，他相对来说是一个叫做没有什么太大名气的人。
嗯，对，但是呢这个人能力很强啊。其实说实话，有的强有力的人离开的时候，比如说 Steve Jobs， 那当然 Tim Cook 相对来说那就很那个色彩就是吧就减少很多，但是这些人他就是实干的嘛。
对，
你比如说 Bill Gates 退下去，那他下面的那个印度人其实很多人也叫不出名字来，对不对？对，都是这样，因为之前的那个人太大了，所以后边的那个人呢没有办法，只好被他那个光环啊给罩住了。但是呢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就是巴菲特这个人他跟犹太人好像有点什么缘分啊，因为在他 年轻的时候啊，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她有一个闺蜜啊，这个就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Catherine Graham。但是 Catherine Graham 呢，她的原来不姓这个，她是嫁人了以后惯了夫姓叫 Graham。她原来叫 Catherine Meyer 啊，你从这个 Meyer 你就知道她是个犹太人。
对，
他们两个的关系之好啊，这不是说超出男女的那种朋友，就是闺蜜啊，他们两个互相的影响。因为什么？因为 Catherine Graham 当她接替《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呢，她是充满了怀疑，她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她说：“我后来能够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媒体的，而且后来大的发力，大战什么五角大厦什么，都是在她管理之下，而且把《华盛顿邮报》办得风生水起。她说都要感谢我这位闺蜜，就是巴菲特啊，因为她在一路帮助我。”那么回到他现在的这个 Greg Abel 呢，你从这个名字听出来也是个犹太人，从这个姓，因为上帝造了两个人，亚当夏娃，这是有名字的，第三个人就是该隐 Cain， 就是他们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孩子叫该隐，后来又生一儿子就是 Abel， 最后呢该隐就是 Cain 把 Abel 给杀了啊，这个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杀人案啊，圣经旧约当中的一个记载叫做该隐杀弟，他那个弟弟就叫 Abel， 这样的姓呢多为犹太人。而这个 Greg Abel 呢，他也是，他是什么一个背景呢？他以前啊是一家叫做 Mid American Energy， 叫做美国中部能源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那那个时候呢，巴菲特他们的 Berkshire Hathaway 呢就买了这家公司的控股权，这就是超过50%呗，大概就是这样吧。买了以后呢，就等于把他也一起买过来了嘛，这就把他给带进来了。这个人呢，这个 Abel 呢是个加拿大人，他从小喜欢打冰球，加拿大人都打冰球啊，所以他就跟着过来了。在2000年的时候啊，25年以前吧，加入到这家公司来，在这家公司呢，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干了18年，成为这个公司的VP 吧，就是你刚才说什么副董事长，对，副董事长。所以这个人呢，他是靠着18年的磨练，董事会对他18年的观察，以及他做出来的一些成绩，来展露他的能力。而且巴菲特曾经说过名言，他说他做事，我接受掌声，知道吧？
对，对他很信任啊，就是说，他的主要的能力呢，不在于选股，不在于那个巴菲特这家公司 Berkshire 这家公司的投资组合，他的能力在于运营，他能力在于这个运营一下公司和兼并公司啊，他主要是负责这方面的。所以你看他在这个之前他当副董事长，他负责的领域呢是在 Berkshire 公司里边非保险业务的其他的业务都是归他管，但是呢这个公司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巴菲特专门请了两个投资高手来进到公司里边，专门负责公司的叫做投资组合，怎么样组合，怎么样选股，由这两个人负责，而不是由这个Greg Abel 负责。Greg Abel 负责的是，第一是监管所有公司的运营的情况，第二他主要负责是大型的收购案哈，这个，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这项的收购比较困难。首先，尽管他手头持有什么3000多亿的那个现金啊，可以收购很多大型的公司，但是问题值得他收购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在最近这若干年里头，已经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型的收购被那个 Berkshire Hathaway 所收购了哈，所以呢，这对Abel 来说呢，是一个挑战吧。他据说是有两个特质哈，第一个特质呢，就是他的管理的才干啊，得到了董事会的一致认可，包括巴菲特和他前合作伙伴查理芒格啊，这是都认可的。第二呢，就是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人可能会沿袭巴菲特的建立起来的一种公司文化。其实在他之前啊，曾经有过一个人，就是原来在刚才说的 Mid American Energy 这家公司的就是这个 Greg Abel 的老板，
对 David Sokol，
David Sokol 这个当时也是轰动一时，他被迫辞职了， 是因为他当时他是这个巴菲特的首席助手啊，就是大家都挺看好他的。结果呢，他在一次收购案的过程当中，他违反了公司的纪律。他在谈这个收购案的时候，自己悄悄的购买了这家公司的1000万的股份。他可能认为说，这个收购案谈成了以后，公司可能的股价会上涨嘛？那我买事先买了1000万放在这儿，以后就变成好几千万了，就涨了。就当然这个是违反公司规定的哈，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呢，他等于是被迫就离开这家公司了，所以让把这个位置啊，就等于是拱手让给了 Greg Abel。
这个不是内线交易，你告诉我什么是内线交易啊？
对
啊，你是直接涉及到当中，你手里拿着巨额的现金，你要去收购一家公司，而且谈的啥，你知道差不多能谈成了。当这个消息一说出来，说巴菲特收购了这家公司，他股票肯定涨，因为巴菲特的记录在这儿呢。
对，
人就知道巴菲特一定看上这家公司什么东西了嘛，他一定会发展的，所以他就去花1000万美元，哪有这种事儿？你说对不？这个就是说，我有时候真的看到这种消息是特别不理解，就是当你可以支配超过1000万美元的时候，你还需要挣更多钱吗？
嗯，
对不对？你这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都觉得这个收购这种不是辞职的问题，这个在我听着都像是可以下监狱的这种罪行啊，对不对？因为你这种对于整个这是诈欺嘛，对不对？在某种意义上说，好，那么收购的事情我们就不去说它了哈。所以再回到这个巴菲特现在的情况，对于这个关税问题啊，他在礼拜六的时候说话说得蛮重的，
对，
他没有点川普的名字，但是呢，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啊，时间原因不放这录音了，你可以去看一看，在 YouTube 就在礼拜六的，你就可以直接打这个Buffett tariff， 你听他那个声音沙哑他讲的这段话。他说啊，这个事儿是一件特别糟糕的事情，他说拿贸易当武器，这个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无异于宣战。
对，
他说这个跟宣战是一样的，你得罪太多的国家，你就带来了一个什么呢？非常坏的磁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75亿的人恨你，只有不到3亿的人为你喝彩。他说的不到3亿就是美国人呗，
嗯，
因为你这个加了关税，这不就是美国第一嘛，对不对？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这是酿成大错。他说这个是做法是不对的。当然，他说你信不信吧，对不对？那就反正就是他的这么一种观点。他是反对这个，因为他认为啊，自由贸易啊这个东西对于全球的来说，未来的经济的发展来说，对于国家的兴旺什么，长远的看还是好事儿。还有一个事情呢，他跟川普的意见是可以说极为不一样，就是他特别反对给有钱人减税，对不对？他当时著名的那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那时候的总统是奥巴马，他说我的秘书交36%的税，
对，
比我都高好几倍，所以他说这个肯定是有问题，不知道哪儿出错了。
对，他当时就呼吁说修改税法呀，应该给那个富有的人，像他这样富有的人增加收税啊，就是鼓励让政府对他们这些人多收税。他说因为我的收入不是工资，我的收入是叫做投资的收入，这个比例本来就低啊，叫税率本来就低啊，所以他说这个是不应该的。那他还把自己99%的钱捐出去呢，所以这个就是他是一种在理念上头他是一种对金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人。你包括刚才说的，他住在原来那个1958年买的房子里头
啊，
可能改修装修过，但也是一个老房子啊，这是第一啊。第二，他那个车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一辆老车啊，这是第二。第三，他每天早晨上班之前路过麦当劳进去吃一个快餐，
多少年如一日，
多少年如一日。第四，每天喝好几罐可乐，人家照样健康，
因为他持有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呐，对不对？
对，这就是他的生活习惯，每一个都不是要钱的东西。但是最近呢，最近这几年他有了一个嗜好是比较要花钱的，就是他喜欢坐这个私人飞机出去了，因为这也跟公司有关，因为公司购买了一架私人飞机的出租公司，Jetlet 是什么叫？
对 ，NetJets。
NetJets 啊，这家公司。所以呢，其实说实话，确实，你即使是坐头等舱，你到那个 LAX， 你到那个洛杉矶机场或者到那个纽约的 JFK 机场，你去排队，你去试试看。提前先要堵车到机场，然后你到机场还要经过安检，还要坐在那儿等，提前好几个恨不得两三个小时就要到，这是非常熬人的一件事情。他那个时间是很宝贵的，所以坐私人飞机去各地去，不管视察还是去旅游，当然要比挤那个就是商用的客机要强多了。
还有两个很快提一下哈，在他的投资当中算是比较大的事，就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往一家公司叫 Goldman Sachs 放了50亿美元啊，就等于是救他一把，
救了这家公司了。
他那个时候也是大手笔，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你这个50亿很可能是打水漂了。当然他打得起打不起这个水漂，他是打得起，他现在不是说有3000亿嘛，对不对？但是2008年的50亿美元还是大的，而且是一个巨额的这样一个数字。
他主要注入了一种信心，就是投资的信心，
就是说你们都对他们怀疑，我上，
对，
你们跟进吧，你看我放50亿你还怎么着，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姿态。还有一个就是苹果公司，他这个人呢、啊、他这一辈子都躲避这种高科技公司，对不对？他也不赞成大家把这个，因为他觉得那个玩意儿叫什么，他的话是叫赶时髦啊，那玩意儿。可是后来呢他上了，他就是很多的高科技方面他也投资。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如果我有可能的话，我会把苹果公司所有的股票都给买了。
现在苹果公司
对，
现在苹果公司的股票在他投资组合里头曾经高达20%以上啊，所以呢就是说他要么不上、他说我不懂的东西我就不投啊，他这是他的名言。但后来跟那个Bill Gates 打桥牌，大概经常聊天聊了以后，
打桥牌和打乒乓球
对，然后1994年他买了第一台个人的电脑，然后逐渐的就开始了解，哎，新科技这东西你跟不上还是不行啊，你老靠这个麦当劳，老靠可口可乐这家公司也是不行啊。所以呢后来他只要一了解他就马上下重注。你看苹果公司的股票被他占了在他的组合里头占了20%以上，这是多大的一个份额啊，因为他那个投资组合很大，好几千亿的哈。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投资，把投资作为乐趣，作为自己挚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但是对他的生活又没有什么影响。你看很多人说我投资赚了钱改善我的生活吧，住亿万豪宅什么的，他又不是住不起，他是全球第五大这个富豪啊，这个对啊，他那个个人的资产超过1000亿了吧，1000亿以上了都是哈，但是他仍然过着相当平凡人，就是一般的中产阶级过的这种生活。